好像因为后面是男老师讲的是跟前面内容是一样的。
搬走了，搬到一路的。啊，一路的。哎，
对，要把那个录音啊补一下。
大庆，你每次都来着呢，
上节课没来。
南无
本
师
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
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哦，那个录音笔放近一点，因为上次那个我觉得声音有一点点杂质。哎，我自己也在听啊，每次听啊，哎，这个地方没讲清楚啊，那个地方没讲好，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反复讲。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提高，另一方面就是有重点的问题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再反复的再啊。加强一下。那十番显见，我们这个算是第前三个显见都讲了啊，学了。那第四个显见，我们昨天微信群发的那个，大家有看吗？
看了
李思雄那个
啊，我们认认真真把它看了。
对，李思雄，我们看了那个林中志的，李从慈雄的，其实还有那个南老师还有一个学生。古国志的张尚德老师，陆续的他们其实都是南老师那个用到直指心性，都是楞严经，都是在楞严经上这个用。那李思雄也是这样，李思雄他修白骨，我讲特别讲，就是学经一定跟你的实修挂钩，如果不挂钩就变成什么理是理事是事，所以就微信叫教官呐、一个叫教，这个我们叫教，一个叫官。观就是刑法，观刑，你一定跟刑法这个相结合。如果不跟你的刑法结合，你只是在理上，你一直在文字上，文字到时候变成什么？变成妄想，妄想变成什么？变成到最后把你知识意识形态，你没法切入。这次禅三的时候，其实是有很多新参进去，还有几个东北的啊，打禅三非要报名，结果到最后了啊，前面两个男众就跑了两个。一个长安的跑，那有几个没有跑，但是他们有拖，就是迟到，所以男众这边我一直调座位嘛，女众这边我一直加座位嘛。那这次的禅三的密度，王学是算老参嘛，这个密度挺强吧，啊，挺强了。那为什么？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，南老师不是讲嘛，大家痛嘛，有一个话头就是这样。你定了，定在痛中，你痛吗？你定在痛中啊，你不能痛在定中，痛在你的定就可以在痛中也入。所以能痛的是谁？能见着谁？讲见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功夫用上去，要不然你到时候学楞严经的时候在楞严经，当痛的时候，那小乘的时候面对痛是怎么样的？小乘啊，难传啊，我们不用小乘，难传的时候，比如痛了以后，他说觉知身体，觉知身体腿痛了，腿痛的时候我们知道痛会无常，他直接观身，从身上用功，这个我要自视，这个忍耐身的觉受，他一直在身的觉受。而我们大乘禅法把它归到哪？谁痛能痛的是谁？他一下回到心法。那不能说是南传的不好，就是说他的功夫用的那个方向是不一样。那南传就说我觉知啊，我始终觉知身法，觉知身痛，那我们这个觉知在身上，我们要痛的时候要放腿，腿慢慢放。但是大乘的禅法里边他不是这样用功，他是用能痛着是谁，他直接回到那儿，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还痛？还当然痛了，那个很密集的，其实是每支香半个小时，除了那个继承法师的开示，一支香是一个小时。那这个时候痛是什么？就是修行了，不白痛了。大家有时候在那禅嗷啊嗷，那个痛不欲生，其实都可惜了。就你痛是什么？就实际是你的能知痛的那个觉性一直强烈的提醒你，那你那个功夫用的就很杂，很痛，能知道痛，你不要落的痛死了，痛死了变成锁了。说能痛着是谁？能痛着是谁？能，你的功夫就用上去，而禅法就用着谁谁谁， 它落到谁，谁就回来了。你不要说痛啊痛啊，当然是人都是人都是肉做的，当然痛了，不痛了你的神经出问题了。所以痛不是问题，而是说它要回到心法啊，回到心法。那这一点上我们就说学，所以佛陀和阿难反复的辨析，不是为了在逻辑因缘上讲，讲这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讲了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条的那个啊，那么多啊，那没有意义啊啊！所以在这个上面，我们是一定要通过啊，通过他所指示的明白十番显见，是吧？明在明中，在暗中啊，一直在这里边，他一直是用直入法，直入法啊，直指法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开始念，就是德未曾有下边了，阿难即从做起。好，您的经本有吗？
有，在讲那里。
那这个经本有吗？您就念一段一段一段。
44页。
44页哈，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念。阿难即从做起。就是踊跃欢喜德未曾有下边的阿难即从做起。
第二段。
是中国来念的啦。
对对对，我们每个人都念一段。对。
阿难即从作起，立佛合掌。常跪白佛，你这有放大镜，你让我看看。
没关系，那就那个马可。哎呀，这个视力啊，这个有时候年纪大了，有时候这个字太小了。他有的经本字特别好，就放得很大。男老师都嫌这个字小，那马可接着念吧。嗯。
阿难即从坐起，礼佛合掌，常跪白佛。世尊，若此见闻，必不生灭。云何世尊明我等辈，疑是真性，颠倒形式，愿性慈悲，喜我成就。即是如来垂金色臂，轮手下指，是阿难言：汝今见我母陀罗手，为正为倒。阿难言：世间众生以此为倒，而我不知谁正谁倒。佛告阿难：若世间人以此为倒，即世间人将何为正？阿难言：如来竖臂，兜罗绵手，上指于空，则名为正。佛即竖臂，告阿难言：若此颠倒，首尾相换，诸世间人一被沾饰，则至汝身，与诸如来清净法身，彼类发明如来之身，明正辨知。汝等之身好性颠倒，随汝地观，汝身佛身称颠倒者，名字何处？号为颠倒。于是阿难与诸大众邓蒙瞻佛，目睛不顺，不知身心颠倒好在。
这个哈，我们接到前面，有时候我们觉得阿难啊，替阿难着急了，就是佛都讲那么清楚了，这个波斯匿王都说了三岁贯河剑嘛，从什么来说，从时间来说，跨越的时间长河。所以每次大家看阿难的发问，阿难发问其实是个关键点，说你都佛讲清楚了，你阿难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那么这个问其实是把这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从不同侧面，第二是不同的角度嘛，第三个就是不同的身，就身呐、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阿难就好像太啰嗦，其实不是，是他把每一个问题都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问题之间有没有交互？有。所以好多人就佛讲的是不是讲过了？不是，是交互。在交互的过程中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去体会阿难怎么问的，说已经是欢喜踊跃了吧，德未曾有了，怎么阿难又多事了，又站起来了，我们都说别站起来了。阿难即从坐起啊，礼佛合掌，常跪白佛，世尊若此见闻，必不生灭。因为啥？光和见嘛，你三岁啊你生灭吗？三岁啊，这个六岁二十岁到最后六十多岁了，这个剑有没有生灭？没有生灭的时候，必不生灭。云何世尊？世尊呐、啊，明我等辈，疑是真性，颠倒形式，愿佛愿心慈悲，喜我成垢。阿难提的问题关键点在哪里？ 是说你这个此见闻呐、啊，必不生灭，有没有生灭？这个问题大家都取得了一致嘛？阿难觉得没有问题，但是说云何世尊明我等辈遗失真性，这就是一个什么问题？很多人提，就本来是佛，哎，我怎么迷了？你不是我本来是本不生灭吗？我本不生灭，我怎么迷了？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是本来是真如佛性啊，我本来真如佛性，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是凡夫啊？那么假如哪一天我证得了佛了，我又变成凡夫了怎么办？你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佛，我现在是凡夫， 我本来的佛怎么转成凡夫了？很多学佛的刚开始，起码我就有这个问题，本来清净，我本来清净，我怎么迷的嘛？对不对？圆觉经上有这个问题，说我们这个佛性，你看必即此见闻必不生灭，云何世尊明我等辈遗失？我咋把它丢了？遗呀、啊，遗就是遗失嘛，就丢了。我怎么什么时候丢了？因什么因缘丢了？我怎么找回它？颠倒形式变成颠倒了嘛？经常讲这个众生是颠倒，颠倒众生嘛。那为什么颠倒了？喜我成口，希望佛，他对这个生灭性的问题他没有异议，但是他又转成什么了？本不生灭，我啥时候把我的真心给丢了？有没有？那这一点上和前面讲的那个十番显见前三个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主客对不对？这个随着时间啊，随着名啊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在这儿的时候，本来清净，我本来清净，怎么变成本来不清净？所以佛性本来清净，怎么不清净？你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，就会陷入泥潭。说有很多人，我们看禅宗故事，说不要参禅，你不要参禅，参禅到最后了，说某某禅师到最后又轮回了，有没有？但净土好说这个，说你开悟了吗？悟了以后一投胎又什么迷了，所以这一点对很多学净土或者学禅宗的人都有这个问题。说你学禅宗了，你现在明白了哈，你哪能知道你入胎以后不？你再来了以后你不迷呢？所以一定往生净土。那这个是一个对禅宗来说，第一个是大量的出现。虽然这个问题啊、很那个什么，但是就造成了有些方便于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。佛经来说，我们以佛经来说这个问题，不要是以那个那祖师方便化嘛。那这次是去继承法师来的时候啊，继承法师来的时候就也特别有意思啊。这是一路上啊，其实是啊，不一定在禅堂啊，一路禅机不断。但是有禅机不断的人，你要去亲身体会啊。那好几次嘛，每次吃饭，大家吃饭的时候就吃嘛啊，拍照，一直拍照，一直拍照。尤其是那个到和餐厅了，当然那个饮食很美嘛。那一直拍照的时候，继承法师一看你们都一直拍照，他也跟你们凑过去，他就自己玩微信嘛，你们拍你们的，他看微信。哎，其实有时候那个问题，吃饭是小，就是真的是在禅法上跟师父情谊是真，要不然就可惜了啊，就成了吃饭。那个吃饭也有意义，但也没意义。怎么吃不是吃嘛？哎呀，真是，但是可惜了，那么好一个因缘条件啊！包括到那天还不错，在莲花那儿有一个，当然有一个问的问题，大家问了很多，然后师傅听完了，很认真的听完了，然后就不讲话了，
吭气儿。
过了十分钟，有没有十分钟？五分钟啊！那位老兄就说啊，师傅啊，这个来了北方能适应吗？穿的厚啊，暖啊？是不是又接话了？因为他讲的这个问题里边，其实是包括禅法到最后那个小三报告的那个问题嘛，那个又跑出来问嘛，哎，师傅怎么样系统的、全面的学啊？这个问题就像如何成佛一样，你问的问题太大了，那师傅就知道那都不是你的问题，因为都没有听嘛，他就讲如何用功嘛。啊，用功，结果你问的问题就代表你那三堂课基本上，哎，他讲的时候都昏沉了嘛。所以我就是说，让大家听课的时候一定，我给他们讲要记东西，你不记一定瞌睡嘛。为什么瞌睡？听不懂嘛。师傅讲那些东西跟你不相应嘛。你要听懂，你不会瞌睡的。但是因为什么可以瞌睡的？听不懂嘛。听不懂还要听，为什么嘛？因为被痛醒了，被痛醒了又勉强听两句。那这个问题在哪里？就说。佛性本来清净，那其实这次他讲在美国讲六祖坛经就讲到这个问题， 我们原来的这个有一个敦煌版本，还有更早的一个曹溪版本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嘛。那明镜这个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那到后敦煌版前面的本子是佛性本清净，那后来这个翻译后来的版本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那早期的曹溪版和那个敦煌版是不一样，敦煌版比较早，就佛性本清净。但这个本清净到最后为什么又不清净？很多人就是不清净嘛，要不然你开悟你参禅到最后了，你都变成了这个，一会儿变成欧阳修，一会儿变成苏轼，变成这个都是什么大开悟禅师，这个当然是也会有这个问题。那这次有一个居士也问的问题，就问继承法师说啊，那个万法皆空，为什么因果不空？但这句话是净空法师讲的，他其实不应该问继承法师，继承法师也不好批评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因为这句话你不能从这个你说了有可能又形成了这个不好，所以净空法师就没有讲，其实是没有讲啊，就说理啊事啊。但是那位提问的师兄大家眼神还很迷离啊，什么理啊事的啊，净空法师一看大家好像啊，那就算了，就没有深入。其实就这个问题，但佛把这个问题就直接讲了，就在楞严经，所以我们不用找别的答案，就是讲这个问题，说我本来的清净我为什么遗失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十番显见，在这是很关键。那么学楞严经你要透进去，透到最后你要用功夫，你如果没有不懂，你用功夫你用不上去，或者就是说你也没懂它，也没懂功夫。那个佛怎么比喻？佛这个时候没有直接回答，没有，因为佛用了一个比喻，即时如来垂金色臂，轮手下指是阿难，就是直接给他说为什么颠倒，对这个问题认不清楚。佛就用直接的，我们讲世上说法，说法有两种形式，一种叫理入，一个叫示入。示入啊，示入是什么？比如今天我们开那个小会吧。开那个小会，那个是这个教儿童艺术的嘛，对儿童画的。那对小孩子就有两种方法，他是专门教那个小孩子，教小孩子你给小孩子应该怎么画怎么画，上一堂课小孩子不懂的，小孩子怎么说，你直接拿个画笔就画嘛，小孩子根本都不问你啥原理，你画个啥他在那里画，这事儿入，你不要跟他说理，你一画小孩也画，画的好看不好看那都不管他，他起码拿个笔在画。那你他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紧张，他讲了很多理论，讲了什么这个框架怎么样美术啊，我都听不下去了。我可以想见他要跟小孩子讲画，小孩子能听下去吗？我相信他也听不下去。你就画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讲啊，我都听不懂，我都不相信小孩子能听懂嘛。那个教学风格我们就了解了，所以这是示入，有的东西就示入，你不用讲，你就直接给你，就是小孩子画个太阳你就画嘛，你不要说我怎么样的，他才四五岁他怎么听你那个讲。好，打坐一样，学佛一样，有的人怎么示弱，坐嘛，坐是不是修法？这次啊坐大家呲牙咧嘴，其实我说哎呀一炷香才半个小时，大家都被我迷惑啊，就是半个小时我怎么都受不了。但是因为很密集啊，因为我不给你缓的时间，如果我是半个小时中间休息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没问题，你坐一个小时也可以缓过来，因为你的痛你的筋。但是我不给大家缓的时候，半个小时那个老参嘛，那个法医双盘可以一气坐一个半小时，他说不行，我盯不住了，怎么一个半小时我这个半个小时盯不住，因为我是密集，我不给你休息，那也休息啊，你去喝水你去洗手，那这样下来很多老参就盯不住了，他双盘两个小时他也盯不住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密集很密集，到最后了到大家南众这边就一直退。所以说吴晓哥怎么样，我说你们其实3天没有跑已经算成功了。南众又跑了好几个嘛，我一直调座位一直调座位，他们已经跑了，有一个跑回家第三天又跑回来赶了一个末尾那个也有问题啊，也有问题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不是让你在理上，所以净空法师开始两个小时，你其实那个是刚才讲理入，一个叫示入，有人一坐啊境界来了，他就是哦懂了，你一讲他说我坐中有那个，这个是一样的。有的人理懂了，其实懂了也没有懂，他是找不到相应的，哎，讲的这个东西我怎么没有体验，就理和示他对不上。如果你事先入的时候，你一坐坐着，哎，讲的我就是那个，你能对上吧？理你 你不透的时候，你那个事儿啊老是慢。哎，这个事儿是慢，所以很多人很愿意看南老师的书，都把南老师的书当故事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也是哈，看到最后了很嗨，到最后看到南老师讲什么了。有些南老师讲一半的话，到最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功夫没跟上，好像觉得讲了一半，他讲一半就懂了嘛，讲到最后死了就不对了。今天有一个，我在微信，也就是他是个法师了，比丘尼师父，他特别跟我讲王阳明，就是说这段的问题。那他在那边，他组织那边大学生啊，什么老师啊，在学这个楞严经啊，我也加入人家那边这个讨论，那我们也自己学，今天就说到这个问题。那我们还是回到经文，一发挥哈，又没点了，就是说佛就直接给你阿难怎么样，不给你说事儿，我就给你说做动，你看我这是。正的是反的，就直接给你拿事儿说，让阿难来去从事上去体会他。佛告阿难：若世间人以此为例，即世间人将何为正？阿难言：如来数臂，兜罗绵手上指，上指于空，则名为正。你说我到底是这儿是正还是这儿是正？如果把这儿是作为正，这就是倒嘛。这儿是倒，我自然的就是这样，这个是这个自然自是嘛。那你这儿就是倒过来了嘛。所以佛用这个佛即数臂高阿难言：若此颠倒，首尾相反，住世间人一被沾湿，则知汝身与住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。比类发明就是说一个意思，很多人转不过来说，哎，这好像跟那个题目没什么关系啊，是本来清净跟这个不会坐太远啊，你可以搭到那个什么可以写啊什么的啊，就是说这种颠倒的这种。那我们下边看，一定要看经文，所以我就是让大家读经文，我们就好讨论嘛。如来之身名正遍智，汝等之身号性颠倒，随汝地观，汝身佛身称颠倒者，名自何处，号为颠倒。于是阿难于诸大众登蒙瞻佛，目睛不顺，不知身形颠倒所在。因为你直接说遗失真性，遗失佛性，理上直接切入啊，前边已经切入很多次了嘛。所以佛用的就让你自己看哪个是颠倒，哪个是正。其实啊，我们想讲的正和倒哈，是哪个是正，哪个倒，规定出来。你认为这个是正，那个是倒，世间人嘛。好，我们再说什么是清净，什么是染浊。我们作为人类，我们作为小孩到外边完了以后，那个泥巴在脸上，妈妈一定说懂得这么脏。小孩子啊，在玩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念头，他没有说我脸脏，他没有，妈妈一说那个就强加概念，这是脸脏。小孩子玩得很高兴，他完全没有净和不净的概念，那个概念谁赋予他的？他妈妈。那个我们这个分别心在这里边，这都是打坐中微细的东西。泥土脏吗？泥土恐怕不会承认的。泥土说凭什么我脏啊，我是泥土啊，你们脏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就是脏。清净和不清净是怎么在哪分的？颠倒是在哪分的？都是设定的。你设定的泥土设定水是脏的，水就是脏的，因为我是泥土是干净，我本来是泥土啊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就是脏吧。那我们的皮肤里边，你跟我皮肤这个我都洗掉了，我是干净的，了解了吗？我排除异己嘛，那我是净的嘛，凡是不跟我同类的它脏的嘛。你身上一直有水行不行？擦干它，因为跟你不是这个。所以上次讲不二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什么叫不二，他用一个生活，不是佛的这个。我说不二只有啊，你大概女的啊，没就是大概一个星期不洗头啊，她已经是很愤怒了。三天啊禅修啊，很多回来都是蓬头垢面。为什么？我说你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叫二是不二，头发和你就是啊，对对，你就是因为你就觉得你就受不了了。那个时候当你最舒服状态的时候，你没感觉到头发的碍事嘛，就不二了嘛，就因为它很顺嘛。当你感觉到它不顺的时候，它就变成对立了嘛。净和不净在哪来？你打了个禅期就感觉到很，对不对？南方那个每天洗澡，我们北方还好。但三天你打完禅三回去第一件事干什么？
洗澡。
肯定是。 清净还是不清净，道还是正在这儿来。所以你打坐的时候，你把念头当杂念的时候，你永远进不去，因为那个杂念嘛，你那个对立心就出来了。所以禅修，当你把那个痛当成那个我不要不痛的时候，你双盘再好都没用，你双盘再好都没用，因为你认为那个痛是不好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认为那个痛是生理现象，没关系，它自然的不痛，我还活不了呢。我这个火烫到我这个，所以痛是正常的时候，在你心理上其实已经跟它对立，不对立，它照样痛，但是你就不会它一直跟它搏斗，一直对立，痛啊，哎，所以当你可以包容痛的时候，那个痛已经不对立；当你可以包容那个清净的时候，那个泥土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嘛。你下地的时候，你就跟在泥土的时候，你没问题，因为啥？你已经做心理准备了，我就下地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孩子不行嘛，他一直养成干净，所以，我们洁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很多人有洁癖，啊，有一个朋友啊，有洁癖，那个时候我就大概已经注意到了，我说其实你不是有洁癖，而是有脏癖。他说为什么？我就干净，我的领子。我说因为你感受的一直是脏嘛。你不是感觉到洁吗？他一直感受到他每天，我说一过度了嘛，他一直去洗手嘛，对不对？他一天就洗十几次，哇！进去之前上洗啊弄啊，谁说一会儿就，哎，我说你的心一直在那个染浊的状态，你凭什么说你是有洁癖啊？他说好像是啊。我说因为你在这上班因为过度了，因为他其实是轻度洁癖。我说你的人际关系不好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老跟你觉得，因为你的从生理洁癖到精神洁癖容不了别人，哦，你就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，哦，哎，他把我说着了。我说必然是这样嘛，做完妈妈都无所谓了，刚开始做姑娘说哎呀他妈妈这个抱小孩一会儿尿一会儿把他，大概不是说不爱干净，而是说他要容忍这个小孩子他的一些，他就慢慢，他就是做母亲的那个感觉嘛。你做姑娘的时候，脏不要动，到做妈妈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要处理问题。所以，当这个精神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对社会不满，甚至自杀，都是这种对立性。到最后，对立性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的疏解的时候，这个就完蛋。你一定是我们不是说包容不包容，而是认为颠倒而已。你说认为什么是正，什么是倒？什么是净，什么是不净？所以一是真性，所以佛性本清净，本来没有，本来无一物，它是从根子上本来无一物。这个无一物不是说它不承认这个东西，见地从哪来？从这儿来。那修从哪来？从无阻来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尘埃。但是你功法要用啊，你见一定是六祖的见，你是禅宗嘛，那没有问题，一定是本佛性本清净，一定是本来无一物。何处正？但是你的功行上边是矛盾不矛盾嘛？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洗脸就洗脸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你的社会共同认知感嘛。如果都原始部落，大家都不洗脸也没关系啊。那狮子老虎也没有每天洗脸，猫会抓两下，但都不会有问题嘛，因为他没有那个问题。所以小孩子没有那个问题，那我们就一直加上这个干净那个不干净，对不对？到最后了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疾病。甚至有人染上洁癖了，小孩子哪有洁癖啊？两三岁的小孩没有洁癖嘛，四五岁也没有。到最后什么时候形成了？当他那个父母的、家族的等等的观念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形成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的衣服，过去的衣服，我们的衣服都没什么叠。你看古代的那衣服都是，他没有像在的熨啊西服，中国人熨啊西服。其实过去古人的那个衣服就，哎，那个棉麻皱。本来它就是皱啊，他认为衣服就是皱啊，没什么。但是现在都大家都笔挺的时候，你不笔挺，哎，你完了，你这人很邋遢。所以颠倒净垢在这个层面上，他彻底把它二元化，把它一元化，不二化。维摩诘经大家就读就特别讲不二不二不二，一直不二，因为我们一直是二，一直是二，我们都很二嘛，一直在这个对立，二元对立，二元对立。所以佛在这什么知见性，要从二元对立中一把你拔出来，颠倒。从这颠倒是不是无关？它不是无关。佛打了一个迂回，一下釜底抽薪啊！阿难说，到底要怎么一视真性呢？不跟你说那问题，先说颠倒的事。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颠倒键，颠倒键。好，我们这个啊继续念吧。这个时候因为他懵了嘛，我这一说他啊，灯蒙沾佛，目睛不顺，不知身心颠倒所，他不知道我哪颠倒了。他其实说见，我们继续下面念。
佛心慈悲，哀悯阿难及诸大众，发海潮音，便告同会诸善男子，我常说言，色心助缘，即心所使助所缘法，唯心所现，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净真经妙心中所现物，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原妙明心，保明妙性，任物中迷，毁昧为空，空毁暗中，结暗为色，色杂妄想，想象为想象，想象为身，聚缘内摇，去外奔逸，昏扰扰相以为心性，一迷为心，决定惑为色身之内，不知色身外即山河虚空大地，闲是妙明真心中物，比如澄清百千大海气之，唯任一浮欧体，目为全朝，穷尽盈薄，汝等既是迷中被人，如我垂手等无差别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。
好，哎，这就是佛把这个原因就说了，为什么说颠倒，你问清净我说颠倒，哎，这是佛，我们读佛经就是就佛讲的嘛，所以你要问一个万法皆空，问来为什么因果不空，法师都说，哎，嘉华你来答吧。哎，我说师傅这压力山大，怎么这种问题叫我讲？我也不好意思说是净空法师讲的，应该问净空法师好不好？万法皆空，因果不是万法吗？对不对？就是有些因为祖师他是方便，不是大德他是方便，他为了说你不要把这个都空了吧，因果本身来说，他只是一个方便说法，但究竟不究竟，不究竟。那因为你问这个问题嘛，所以他这个净空法师答也没有错啊，但是我们因为大家逮出去就乱问嘛，就一直问一直问，问到最后了，哦，净空法师就开药方，你可以看佛法概论，你可以看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先看嘛，因为你基础没有你就一直问嘛，对，你就会一直问如何成佛，如何入定，如何那个好吧，那个要讲很长时间呢，如何入定，如何成佛啊。所以上次有人问如何入娑婆若海，哎，我说你可以跳海了，娑婆若海一跳就进去了嘛。那问的那个问题啊，都跟就我们就会问到一些啊太大的问题啊，答的人没法答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讲这个什么意思啊，我们当以这个戒去修的时候有没有帮助，绝对有帮助。所以当你妄念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讨厌，不会讨厌。当你妄念来的时候就其实提醒你的清净心，这个妄念为什么认为是妄念，是因为你已经对立了嘛。所有的这个下边刚好要讲这个问题，讲这个问题。那佛说啊，佛就说如来佛心慈悲，这个时候佛就是直接说了，就很重要，哀悯阿难及诸大众，发海潮音，海潮音是个形容词啊，啊，佛以音演说法，众生随力各得解，那海潮音就代表佛的音声是法音啊，我们准提咒是什么，海潮音。所以很多人就分别嘛，一直说，哎，南老师念的那个跟守一师傅念的，跟弘忍法师念的，跟谁谁都不一样。我说当然不一样了，他都不是一个地方人嘛，一个地方人他口音也不一样了，啊，其实是守一师傅那个音调其实也变了很多遍。他最开始原始的音是南老师帮他定，就这个音，以后就按那个带，因为南老师让他带僧团嘛，那你一定是梵呗的音嘛。那南老师教肯定是南摩萨顿，那他是那普通，但是你在僧团里边，所以最开始那个音是，那怎么来的，也是守一师父打坐出那个音跑出来了，那个音调跑出来，然后音调跑出来了，就跟南老师讲，南老师就这个音嘛。但是最后过程中他的气脉的变化，他那个声音就一直变，音声是怎么来，就跟你的气脉，所以你张口就不一样，所以一直变一直变，变到最后了，就现在还在变嘛，你每次打气那个还是有微细的变化。还是有微细的变化，为什么？那个是音声跟他气脉有关，他没有什么好，他又不是歌唱家，所以很多人去学的时候，歌唱那个音乐学院的给大家调声音，不一样吧？因为他是那个唱歌的，他是这个唱歌技法，人家讲的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是修法，那个是我们的声音要跟我们气脉来，啊。 那除非那个音乐老师同时又是上师，那你没问题啊。如果他只是音乐老师，不是上师，啊，就你还是听师傅的嘛，啊，师傅，你传承的师傅教的，他就是男老师，起码是男老师这个传承系统来的嘛，啊。那佛在这个时候发海潮音，遍告同会啊，佛这个声音啊。很多人啊，现在都是很多人啊的声音，觉得佛的声音啊，过去一讲我们都觉得不可理解。佛的声音啊，你离一百米佛的声音不大，离一万米佛讲的声音也不大，离我们在这儿的佛的声音还是那个声音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迷信啊？你们在这儿，其实啊，到现在科学来发展来说，根本这个都是小问题。现在的我们想不要说与佛的神通，拿现代科技是可以办到。你在一个看电影院或者大会堂，现在那个声音啊，你在哪听那个声音都是一样的，很简单，它就是音波嘛。啊，佛陀以音声传播的时候，他当时一听法会多少人，上千人有了吧，上万人，那佛怎么讲话？拿麦克风讲，不用。所以在佛来说，他的神通力就没有问题，很简单的，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啊，所以开大法会的时候也没有问题。所以有一些我们讲密法上师，他就是这个能力啊。开大法会那个没有什么喇叭嘛，大家就能知道，没有什么神奇的。啊，有一次我是去那个桑耶寺，去桑耶寺那个观大圆满顶，那个是一个就是修莲师的，修大圆满法的一个上师。我们不懂藏文，但是跟他那个上师的因缘特别奇怪啊。前期又有很多也很搞笑的事儿，哦，就误闯啊，看很多老外，我们都是执着的，哎，老外去肯定这个很厉害，我也跑去拜。哎，结果这个理念是医生嘛，哎呀，师傅你这里是个什么生病啊，给他们上师调身体啊。到最后了，其实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们去第二天要三爷开大法会，我们就跑去了嘛，说能不能坐下。说可以，其实坐不下，我们又找辆车，又跟着那个去了以后啊，就坐到那个桑耶寺那个有个莲师殿嘛，那个非常大的莲师殿，我就坐进去。我坐进去就后悔了，因为啊，一坐四个小时在水泥地上，没坐垫。藏人啊，他穿那个厚袍子，就没问题。我们进去想出不来了，后边这堆的又是吹大喇叭啊，什么什么玩意儿。我们电影上老看那个情节。你就坐在那儿大概三四个小时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因为他有个翻译嘛，他是活佛，就是他身边的那个也是活佛，但是很奇怪的感觉，他讲的到最后，他问你听懂？我说你们都讲了藏语，他说那你这个，那你意思是还能坐得下？我说上师讲的是菩提心吧，这不是蒙的，因为不是蒙的，他说他讲了四个小时菩提心。因为他有一种，我们讲不是通过语言的，你就是感受你，因为他那个心力就是传递，你不需要通过语言的。我们以为惯于语言的表达，妈妈跟那个小孩啊就不需要语言表达，他笑一下那个小孩就笑，传达就这么简单，表情都可以传达嘛。有时候妈妈需要笑吗？我跟你说，妈妈如果很烦躁，她抱那个小孩，小孩就哭。妈妈虽然是笑，我跟你说，小孩也哭。为什么？他内在那个心波，那个小孩太敏感。但妈妈她不舒服，她一直抱他，喂奶。突然妈妈今天生气了，你看那小孩怎么那么难带？请不要说小孩很难带，其实你心情很不好。那他不会反省啊。他那个心情一急躁，小孩尤其是那一两岁的小孩，那个特敏感。你心情有波动，其实他就很难带，很难带。那有时候他一个直接的一个传递，新的传递，禅法一样啊。他那个气场，有时候你做的闷闷的那一做法就很闷闷的。你去看你昏沉的时候，我们去看那些，大概要80%都昏沉。啊，有一做法很好，我跟你说，80%大家做的很好。其实你们都做自己的，其实不知道，跟腿疼也没关系。有时候腿疼，有时候那做法，其实偶然也有一支香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道理。是这样道理，所以就放开给大家睡，只要不打呼噜就可以。打呼噜不行了，因为影响别人嘛。还有一个啊，一直动那个什么衣服就摩擦声啊，那我们也会去稍微要调整一下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他实在痛的不行嘛，他就穿那个衣服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是回到经文，发海潮音告诸告同会诸善男子，我常说言色心。助缘，色和心啊，两个字啊，色心助缘，即心所使助所缘法，唯心所缘。 他在这个时候说的很细，色，色有没有缘？色法很多缘，心有没有缘？心法有多少缘？对不对？啊，心所生色缘法嘛，善法还是恶法，对不对？心王是八个嘛，还有这个心所五十一一个心所嘛，还有二四不相应行法，所以即心所使啊，缘法，这个是读白法的时候大家可以补课，自己去补课，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学一遍。唯心所现，在这儿是强调什么？唯心所现，因为一造 一说唯心所造，你很容易就陷入到什么那个大我执里边了，对不对？世界是他创造的，我们上次特别强调不是一个意思，用唯心所现，汝身汝心皆是什么？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。就楞严经在这讲啊，你先把这个你造不造的，先把都是你的心的影像，色心都在你的这个真经见经之影像出来。所以打坐的时候，你打坐的时候起的任何的念头是谁来显现？是你自己显现嘛，对不对？他的烦恼肯定不会你怎么显现嘛，对不对？非洲人的烦恼你怎么显现？对，你除非你修到同体大悲了，那 一起显现，但是也一起显现，你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显现，一定有那个缘，对不对？爪哇国的某一个酋长的烦恼跟你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嘛，啊，他的显现，但这个时候就特别讲，就讲这个清净心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影现的道理：汝等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？遗失了这个，他用的形容词啊，本妙本来的妙，圆妙明心，是本来的圆妙明心。保明妙性，任物中迷。他告诉你这个过程啊，他本来就是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咱们现在看为什么本来变成迷的，会昧为第一个是什么？是见地错了，是任物中迷啊，是这个见地出问题了。会昧为空，这个时候我们读道家经典特别混沌，混沌呐、啊。对，混的是混，那个境界是，这是指实修的境界。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很多人叫黑七筒嘛，你那个境界就是一闭眼，两眼一摸黑。有的人一打坐，哇、哦，有光明，那个光明，有的人是幻觉，有的就是光明嘛。啊，这守一师傅说，光阴交融，光也好，声音也好，是什么？是波，声波还是这个光波，都是什么心波所引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时候就是这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结暗为色，这个光明暗下来，我们讲啊，这个光是什么？是震动，那个震动很高的，那个是强的，我们激光是什么？就强烈的集中那个光，到慢慢慢慢的，我们那个微弱的蜡烛光是不是光？蜡烛光和激光本质没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一万个蜡烛光激光，当你这个慢慢慢慢慢的沉的时候，就变成什么了？暗了，对，暗到极点是什么？那个震动到很缓吧，很缓，变成色法，就变成色法。我们人类从哪来？光阴天嘛，光阴天，星空。我们是在那天上人，到了地上就变什么？结暗为色，就是粗中，本来可以飞上去嘛。啊，嫦娥都回去了嘛，这不回到光寒宫了，没有回到光阴殿。啊，结暗为色，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季中华这次特别开始讲清安，很打坐呀，很轻，尤其女性嘛，一称体重，嘿，好像还是那么重啊，为什么觉得轻了？对，这叫清安。当你每打坐的过程中，你那个，哎。人高兴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不是哎呀，这个我们叫屁颠屁颠的那个，其实是一种乐发了以后啊，你就觉得很轻灵，其实体重没有什么减轻，那个轻安是从心理上真的是轻了。你遇到了一个很伤心很烦恼的事，你是不是走路都很对？所以他在这个，他其实是修行的境界，本来是空明的，是本来的是妙啊，本妙圆妙明心，保明妙性， 但是一下就迷了，任务没迷，是我们的妄。为什么？他后边其实还有解释，晦昧为空，空其实这个空啊，那个叫顽空，那个是迷迷瞪瞪的，不是空性的空。然后空晦暗中，结暗为色，慢慢你那个光的频率慢慢就暗下来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观想一定要有光明？光明就把你带起来。所以观想没有人让你观想那个新月是黑的吧？
嗯，
一定是什么明亮的明月，或者是观想太阳。你去观想，你的心情会很好的。你如果你一直是很那个什么的，你的心情，很多人那个就心情很压抑，很压抑，很压抑，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你。色杂妄想，这个色就是已经变成了什么了？结暗为色了，已经昏沉下来，其实也是投胎的过程。杂妄想，你这个想就变成什么想啊？有意识的妄想进去，妄想就是什么？不该想的叫妄想吧？对，你炒菜的时候啊，对，你说哎，我怎么放酱油、放醋、放盐，这个叫妄想吗？在炒菜来说，这个叫正念。对，你这个炒的时候，如果炒糊了，一定是妄想了吗？你想别的事儿了吗？所以你什么叫妄想？就你关注于当下所做的事情，这个不叫妄想。当你在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本来是念阿弥陀佛，突然跑出来观世音菩萨，这次集中法师说那个念观世音菩萨那个叫妄想，你数息就是数息，这叫什么？叫正念嘛。那数息的时候你说哎呀，我念念嗡嘛呢呗咪吽，那个念嗡嘛呢呗咪吽叫妄想。你正在念嗡嘛呢呗咪吽，说哎呀，我念念大悲咒，念大悲咒又变成妄想。其实那个妄想不妄想，其实是就跟你刚才你所设定的那个就正念嘛，属息就属息嘛。啊，你那个妄想是你兼的，并不是说这个本身这个佛号是有妄想，这佛号有什么妄想？但这个话你不要跟那个宗教情感太过浓重的人讲。哦，讲到最后他说啊，你竟然敢讲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怎么样，那我们完蛋了，那这个太冤枉了。所以学佛就是很多人学佛，哎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就笨一点好，就学笨一点好。学，所以我就学佛要有三种气嘛，有三种气。南老师说不要学成什么佛理佛气，然后到最后啊，大家没有佛气了，因为啥？他这点克制，但是他有另一个气叫什么？有理有气。
嗯，
还有一种气叫什么？学到最后土里土气，这个比较好，就比较本色嘛。所以守愚师父叫什么？他就要回归那个。他其实叫从智嘛，那南老师说不要，做守愚，他一个叫守愚，一个叫第一个愚，啊，我们学笨嘛，笨蛋不可怕哈，我们说笨蛋其实对我们是一个赞叹嘛，我们是守愚师父的弟子，要做笨蛋啊，不要做什么，不要做混蛋，笨蛋可以，不要做混蛋，更不能做什么坏蛋，啊。做笨蛋可以，不要做混蛋，也不要做坏蛋，啊，那学佛过程中就踏踏实实的笨一点，我们一段段读嘛，啊，就很踏实的把它读下来，啊，我们用笨办法，啊，慢慢修，啊，慢慢修。这段其实是在功夫境界，想象为身，想象为身啊，大家有没有一个体会，就是。妄想其实就成像，想象为生的那个着眼点就是一声声，一声声啊，就是说你数息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词叫呼吸声，你在数息就有一个呼吸声，声会变吗？会变，你大家会体会这个，你们会开车的有几个？举手，开过车的。你们有没有人车合一的感觉？我跟你说，不是那么想象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坐上那个车，你开小车和开大车，你马上你那个身量就变了。你这样走出去，你就很苗条嘛。你开个车出去了，你那个啪一下身量就变了。哎，前边要留多少距离，后边留多少距离？你开车对不对？尤其倒车干啥？你那个时候其实是人车合一，你不要把它想象人车合一。人剑合一是什么感觉？你不要去，那个都是头上安头的。你当下已经变了身了。你开个飞机，你问那个开飞机的，他那个开惯了，他整个那个身形就大了，对不对？ 这个是一个很妙的一个这个想象为生啊，有些人不懂观想的道理。我说你会骑自行车吧？你不会开车，你骑过自行车？你这一骑自行车，其实你跟自行车就人车合，你的平衡完全跟你走路变了。你但是我们心太粗了，谁去管它？就是已经变，你的身量变。写字嘛，你跟人比何异？而且和你没拿这个一样。所以当年那个。你观想道理啊，那个能海上师观想什么？大威德，大威德大家知道吗？牛角，大威德是牛，不是牛魔王啊，是这个长得像啊，牛角。他观到最后了，他就是这样嘛，想象为生，想象为生的时候，到最后啊，你知道他怎么样？这个那个他观的很大嘛，那个门肯定不行嘛。哎，他这哎，不不，碰到我的脚了，碰到他的脚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他观想他始终那个境，想象为生，想象为生。那已经你跟他合一了，所以你观想的这准提佛母十八臂的时候，那就是十八臂。你那个真实的感觉，我们现在观想叫假想。那观想啊，都是假想吗？我假装，我说你那个音都错了，那一定修出来是假的吗？不是真的吗？因为你刚开始说我不是准提佛，我这是坐上，我假装我是。哎，我说不要观好不好？你不要自己跟自己玩假的，玩真的嘛。你说哎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观想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有个信力。所以上师家，你就是准提佛母，我即准提，准提即我，没有二话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不要修秘密。你修，你都疑了，你修它干嘛？你不是自己跟自己玩嘛？你修就是。所以很多人修慈悲观，那真是慈悲。印度这个罗摩嘛，这个印度的一个印度瑜伽师，他那也是啊，他讲了一个公案，他们去看那个印度一个圣人的演戏嘛，演得很好嘛，演得很好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给他钱嘛，他圣旨他不要，结果他卸了妆了后，他拿了个帽子，给钱，他说刚才给你钱你为什么不要？他说我当时我是这个圣人啊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我一尘不染的啊，卸了妆了。他那个时候他没法要，因为他是扮演那个他入戏了嘛，他入戏的时候他是圣人嘛，圣人就是什么贪欲啊什么都不要嘛，等他卸了妆了他要挣钱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哦，他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他的这个本色了，其实那个就是想象为身的转换，你这个参不透就完了。有的人的角色转换出问题就在这儿出问题，那角色转，因为你身的家庭也有嘛，你见了小孩就变成妈妈身了吗？你见了你爸你妈又变成女儿身了，那人是不是角色？其实不是角色，很多西方人把它是作为一个角色，我说哪是角色啊？很多人心说是啊，我是不是人格分裂？我说人人皆有人格分裂，就是你要分到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你在家里你。有些人啊，这个做生意做习惯，回家里让老婆喊他老总。哎，我说你没搞错，我们在一块儿。哎，我说你是职务吗？你就叫他老公好。你在单位里，你是单位的角色吗？你是科长啊，还是处长嘛？就他们家里就是一叫你丈夫老总，他丈夫也就习惯了，不行的嘛。撒切尔夫人敲门都是啊，亲爱的什么丈夫啊，你的妻子来了。我们的那个一定要转换，因为有的人习气不能转换的时候，他这个生活就一团糟，他生活一定要一团糟，他转换不了嘛。你的角色你一定要转换嘛，你在家里什么角色，不是人格分裂嘛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应以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嘛，对不对？你做好你的身份就好了啊。那你之外的那不要管了嘛，你在课堂上是老师嘛，你回家了你还是老师吗？对不对？你见了小孩就是妈妈，就是父亲啊，你一定要回归你。所以很多老师的小孩很悲惨嘛。哇，一直给小孩上课，小孩老师这个我未来什么职业都会做，我就是不做老师。医生也是这样，为什么都会有这样？就是因为他这个逆反嘛，啊，逆反。所以哎呀，有时候我不爱看微信啊，有时候那个问题给我提到都是啊，我都没法回答。我为什么？因为很多问题跟佛法没有关系了，到最后了是生活的问题了，生活的问题。我哎，楞严经有什么方法帮他？没有，他那个层面的问题在这儿嘛。所以想象为身，这个我们就引申一下，啊， 引申一下，所以那个声观想的声一样，你说不观想呼吸声也会出来，打坐禅定了你马上就提起来，那个身心就 无声嘛，你还在身上做功夫。所以这次啊就说我这个气脉的气脉，其实我还是到最后啊那么好的脾气，说不要管他好不好，你在用心是没有错啊，那个气是有啊，没有，他没有否认这个。继承法师那个年轻时候那个气脉发动比他厉害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打禅修有一个嘣一下就翻过去了，吓一大跳，扑通一下那个气脉发动了，发动了后他就整个就翻过去，他那个你想做那个动作还不好做呢，他自己那个气脉啊那个吼啊，那继承法师当在那个哇那个吼很大声的，我说现在没有听到，他年轻时候那个气脉发动很就会很那个狮子吼一样的，那自然发动了嘛。就圣严师父说，哎，可以再调一调嘛。你一吼那整个禅堂那没有办法，到最后慢慢调，那都是气脉，他当然清楚了啊，当然清楚。他为那个属息啊肚子啊，他还讲为什么肚子啊是这个腹部的起伏啊，就不要去太过的去着力，所以他分的那个有没有作用，当然有作用啊，但是你要跟那个禅师学，那个禅师会一直指导你，你不要学一半然后问继承法师，我还可以用这个腹部的起伏，继承法师教这儿，你问他，问这儿可以不？继承法师也可以啊，他早期就是那么修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他现在主要教的方法是这儿，你就问这儿怎么修。你要如果还是这儿修的问题，你不要问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学佛就是说啊，空诸法是怎么教的啊，给他讲了。那继承师傅，你的意见呢？继承法师。公主法师都讲过了吧，还有什么意见啊，你对不对？就有人就拿一个问题满世界问，回到佛经嘛，对，你佛经告诉你刚才讲那些问题，你读佛经就好了嘛。我们是经读还有泛读呢。然后像聚缘内摇，气外奔逸，昏扰扰相以为心性。聚缘内摇，刚才讲了那个摇嘛，南老师说摇啊摇摇到外婆香，其实那个缘啊缘，聚缘内摇其实就是我们讲气脉也可以算聚缘内摇了，就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结案为色，想象为身，聚缘内摇的时候，你都是禅法上的东西。他为啥你问清净怎么变成这些，佛就给你讲他任务为迷，然后一路下来会昧为空嘛。啊，空暗结色，然后一撸下聚缘内摇，气外奔逸。我们打坐这次就可以嘛，都用上了嘛，在里面啊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反正聚缘内摇，到最后到外摇了，气外奔逸，东想西想。这三天其实说三天怎么用功，我说能三天能坚持下来的，吃了苦了，痛了，昏沉了，睡散乱都经过了，密集的经过了，你就算完整的禅三已经没有落下了。如果你没痛，那对不起，你还少了个痛的功课，你没有昏沉，你少了个昏沉的功课，你没有散乱，你不知道散乱功课。我这三天让你集中的感受你的散乱心有多么重，你的昏沉有多么重，你的痛有多么痛，你都感受到了，及格了，及格了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三天只是痛了。我说对呀，完成了一个，有没有昏沉？他说有昏沉。有没有散乱？有散乱。我说好了，这三样你都锻炼了，你想三天干嘛？有没有听开始？听了。有没有听完整？没有听完整。我说对了， 你也知道你现在的昏沉有多严重，因为你很想听啊，我跟你说你是很想听，前十分钟到最后你色身不配合嘛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尤其那个前面，我前面那个女孩那很厉害的，那个都是做棋啊什么都很，她就很一直记笔记啊，记得很详细啊。我说你不记笔记马上睡觉，她说就是，她说她不敢放下笔，她就一直记，修行就在这儿。所以我就提醒啊，有一天是不是让大家去买笔记本吗？很多人没带，我说你赶快记，要不然那两堂开始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三堂吧，啊，他讲的过程中就是要把你的这个叫透进去，你不透进去，你要那个就可惜了了，真是可惜了。其实是非常精彩，他把用功的方法很简单嘛，第一个叫什么？我们其实用奢摩他叫专注境，你就专注到里边，数息就是数息，持咒就是持咒，念佛就念佛。但是现在我们什么专注不进去，专注是什么？是力量。你不要说我懂不懂，那不跟你懂不懂没关系啊，是力量，专注是力量，定叫什么？定力是力量。你不要说是啊，我你没有力量不行嘛，就是这个杯子嘛，一岁的他也拿不起来嘛，为什么？ 他没力量，五十斤那小孩拿不起来嘛，他不是不想拿嘛。我们修行说不要妄想，不要妄想，为什么还妄想？因为你的力量不够。妄想的力量很强，妄想力量强过你的想让他不要乱想的力量，你就是脚力。所以定力要修出来，心的锻炼和练心功夫，这两本书大家去买嘛，当当上啊什么的，十来块钱一本吧。很多人就买了就请师傅签名嘛，签名他觉得无所谓啊，不用追星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第二力是什么力？觉照力，一个是专注力，一个是觉照力，他讲得很清楚啊。你既有的人专注了以后啊，很多人有这个影响，看报纸的时候别人叫你半天你不理他，为什么？你专注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搭理我？他这个专注力很强的人，他其实啊，他那个他也不是没听见，他那个力太强了，他不愿意搭理你。比如看小说的人，他看迷了，他妈妈叫他吃饭或者这样，他其实听见了也听见，但是他那个太吸引，那个力量吸引力啊大于他的那个搭理你的力，他就在他的境界里。有的是真的听不见，有的就是听见，他那个拔出来的力量不够。打游戏那小孩你去看，那定力强着呢，什么强着呢？那游戏把他的吸引力都吸到那儿了，他可以打一天啊，哇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哎，我也是打嘛，刚开始也打，我根本打不进去嘛，我打一个小时，我就不打了，这个实在太难以忍受了，老过不了关，不让我过关，我就放弃他了。那大怪很难打的。那就不打了嘛，因为就是这样啊。有些你没有这个习气，你没有玩游戏，女孩就很不容易玩嘛。那男孩呢，就傻乎乎的就打一天，哎呀，有什么好打的嘛？外面世界很精彩嘛，你干嘛？但是你没有他那个境界，你感受不到，他就是觉得好玩嘛。那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自己的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学金马，啥两个小时来这儿，这是我们的游戏啊，这是我们的游戏。然后我们觉得乐在其中，因为他的生命就他的生命其实是很窄，他就觉得那个很有意思。你知道他知道游戏，当然知道，但是他就被那个禁锢住了，禁锢住。我们就是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他其实是说修行了啊，昏扰扰相以为心性，哎，所以昏沉对了吧？昏扰。扰相因为心性，哎，修行，哎，修行是怎么回事？所以这三天禅三很圆满，很成功。这功为什么成功？因为腿痛，因为昏沉，因为散乱。所以你不打坐，你不知道你心有多乱。你打坐，你才知道，哦呦，原来我是这么乱的人。有的人啊，他心平，他很静。他三天啊，他其实心是很静。有些人其实功夫啊，他就很清静。有人就是很清静，因为这个人和人就是不一样。哎，有的人就不清静，所以我就说那个李慈雄一样，你说他忙吗？他上市公司，他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，叫斯米克啊，就是大明冠卖他那个，哎呀，生意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，他那个时候生意最忙。其实他去打棋嘛，我们就在聊天嘛。他白骨观，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是白骨观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干嘛的，上市公司也不知道。南老师那一大票人都是干啥都有，有钱的没钱的。都有，都在聊。他说：“哎，白骨观，我最近心得不错啊，我可以看到别人是白骨。”我们刚开始这个以为他吹牛嘛。他还有几个美女说：“你看我是什么呀？”哦，你们都是白骨，一个一个白骨精，白骨精。哎，但是哦，感觉他每天的时候，他就到那湖边前面湖散步嘛，我们都爱到湖边去玩嘛。哎，感觉他那个神态那个定，的确有那个比较，因为修行人啊。他还是有那个状况在，还是有那个料。到最后他心得报告的时候，他说他现在白骨关出来了，下边怎么办？对呀，南老师说从有相光到无相光嘛，你不能一直在白骨的境界里，要化光，白骨化光嘛。他其实他就去了，人和人不一样嘛，那个叶曼老师也一样嘛。他我问他的时候，那白骨光好修吗？他说他修了一。他说他要想什么就是什么，说发起火就发起火。然后南老师说你不要修了，他说我要把它闭关，我要闭半年白骨关。南老师说你上一次都修过了，不用修了，你的问题不在这儿。南老师说他还不服气，南老师说他杀业太重。那陈建明说他这种他都不认同， 他最后建了个大窟窿，很腥很臭，向他扑来。其实到最后，他最后那个到不丹才知道，那是不丹的一个我们叫骷髅嘛，那个骷髅王啊什么的，是密宗里边的一个像。他还不认识那个，他是一个境界，一个很恶心的一个很腥臭的一个大骷髅向他这个扑过来，然后他就出定了，他就。那他问南老师，南老师说你杀意太重。问陈建明上师，陈建明上师说他也不信服，就是这样。但是白骨过他以后，他你神一定他就能出来嘛，那没有什么，就是你的心力的宁静和那个透彻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就说很多人啊看到鬼啊，我说你们是真见鬼了。老太太也见啊，我们去舞台上请他讲的时候，他第二天的时候因为他的侍者嘛，魏明就说老人家是昨天没睡好。我说啊，怎么没睡好？他说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我说给吓得赶快调房间啊，给他那个套间啊什么，我们调房间。他说不用调，不用换了，已经没问题了，已经处理好了。那平常他讲经还不讲这些，他确实如此啊，六道众生就是他感受到了，他可以结缘，他有能力把他超度嘛。啊，我们没有修行的，一会儿见鬼，一会儿见鬼，我说那叫活见鬼。你没有休息，你那个鬼啊不好吗？他见到了，他可以超度他嘛？那所以我们要不要做施食？当然要做施食了。要不要净法界？当然净法界了。要不然护身有护身咒，要不然法白修了。就是因为有这东西，一定要净法界，一定要护身咒。你要么不修，你要修一定要修仪轨完整的净法界护身咒。南老师那个还有个降魔咒。到最后圆满次第，为什么圆满次第？因为都是妄想境，但这个妄想境它真实呈现了，它就真实呈现了，它不是假的。对，到最后你观空了，你就观空了，你没有功力，你还要安离鬼修，昏扰扰相以为心性。好，我们再拉回来哈，一名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，不知色身外即山河虚空大地，闲是什么妙明真心中物。我们老读这段嘛。南老师也经常讲，一迷为心是什么？为什么把清净仪式是迷没有丢？所以阿难说遗失真性，遗了没有？丢了没有？没有丢，是迷了。前边也说是迷了，根本没丢。你清净了就没迷了，所以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，是迷惑了，是迷了，然后认为色身之内啊，或为色就是色身是我们的心了。其实啊。不知色身啊和山河大地啊都是什么妙明真心，这是观想的道理来了。刚才讲了那个能海上师观的是牛角嘛，那个当时张成基跟那个公卦上师佛学也是这个问题嘛，到时候观想那个法器嘛，观想了很多法器嘛，这个时候拿着什么我们十八臂嘛都占满了嘛，然后就说他就问公卦上师说，那我一会儿下座的时候去那个办事的时候，这些手臂怎么法器都放哪儿？那个陈建明上师接话了，你就收到箱子里嘛，修完法了给他放到箱子里，然后再去办事。哎，因为修密法就要想你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你刚开始你我们叫转换嘛，
对，
你就是山河虚空大地都是你妙明中，所以我们观想的时候到最后要什么？放大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一种是有意的观想，有的啊，只要打过去练气功都可以，一下，哎呦，大，身体就一直放大，一直放大。它是个觉受，它不是理。我相信你们，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过经验。你只要打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沉重，很重，这个重它是。重到最后，你腰会弯下来，就是这么重，一直压。还有一种就小，自己觉得小，觉受是真实的觉受，什么身？所以在这个身的过程中，你知道我们的身都在哪？或为色身之内。这个时候，他因为你理上没办法，他用直接用修法让你修，你观想你大，你观想大，哦，你说观想你这样训练，真的就大。所以南老师这个仪轨是吧？混入虚空，直接把你带到虚空里边。虚空即我，我即虚空。你这个光不要光念嘛，你要有那个，你有那个境界感。所以，在藏传佛教里，他修法的时候，他在哪儿修？那个净水空照房都是放羊嘛，在那个山坡上看着蓝天，那个境就放出去了。 所以人到海边为什么心情就变好了？因为你那个心啊被那个静就带了。我们静就带了后，你就是哎呀很舒服。你上到高山顶上为什么好？是因为我们的心的那个念头、那个想象被一直压榨。所以很多人在那个郭台铭那儿要自杀，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心性的原理。这个过程中，他很多心理辅导师啊讲啊，心啊，你只要想开啊，他不是想开，他那个觉受不想活了。在那个过程中，他一直给他是周碧玲嘛，一直那个生产线，他没意思了，没意思了，所以他一定给他换个情境。那郭台铭那实际上就是带他们郊游，现在小孩子最那个什么游学啊，到外边撒了欢了，因为他是自然嘛。过去我们都春游，现在都大家老师都怕负责任。过去那个我们不春游不行啊，现在都不春游了嘛。过去那个时候最高兴了，带着什么咸菜啊、米饭、鸡蛋啊什么，哦，好吃极了，在家里根本不吃的，到外边好吃极了。为什么？一下到了大自然，到了山里边，那个时候什么甲午台我都去过啊，什么那个啥，都是我们老师带我们去春游嘛。啊，春游去玩啊，什么那个风啊，那个感觉啊，那个心情，你心理辅导师怎么辅导嘛？不要放出去好了，啊，那个花草啊，看啊，小孩就傻乐嘛，就高兴嘛。为什么现在很多问题小孩就是跟自然隔绝？问题小孩就是切断了，都是工业化，都是大楼啊，你这是的，没有自然了，都是雾霾。过去都，我们过去都傻傻的看着月亮啊，看着星星啊，都你现在小孩没福报啊，我们那个时候都可以看到嘛，白云，我妈这个白云孙悟空在哪一头？我妈觉得那个，哇，把我们骗死了，觉得很高兴嘛，很嗨，孙悟空就在那儿，就一直傻傻的认为，小学几年级我才认为好像不在那儿。小孩就那个时候他的想象的空间，生命他才是生命嘛，现在没有生命感，学佛也没有生命感了。一敲啊，那就，哎，我有一度我听那个声音我都觉得不舒服，一个佛教徒听那个都不舒服，这是也不知道是我业障重还是现在整个修行方法。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把一个禁锢了，所以现在你焕发新的生命活力，你经典从经典中啊，所以有时候读佛经啊，就哎呀。太好太好了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教学相长，这妙明真，我们不衍生了，其实是要衍生出来这些东西，很有滋味，就读嘛，有读读入心啊，你不要把它当成课文背啊。譬如成经，我们几点是不是要休息一下？哎呀，我这个任务也没完成，看来时间还是不够，对，要休息一下，这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嘛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。
嗯，
这个下边该下边念了，嗯，譬如，你们坐到后边的老没有机会念了。
念完了，老师。
啊，对，好好，就是譬如啊，就是澄清百千大海，气质为人以服偶体，就是说我瀛海和渤海嘛，瀛渤其实过去就是代表就是整个大海，那因为中国人翻译嘛，就是把那个佛当成了全部的大海啊，汝等既是迷中被人，如果垂手等无差异，如来说为至可怜者。然后下边了，阿难成佛了，这个该这个念。
阿难成佛，悲救生会，垂泣叉手而白佛言：“我虽成佛，如是妙音，悟妙明心，圆所圆满，常住心地，而我悟佛，现说法音，现以圆心，云所瞻仰，徒获此心，未敢认为本圆心地，愿佛哀悯，宣示原因。”把我一根归无上道。佛告阿难：汝等尚以圆心听法，此法一圆，非得法性。如人以手指月示人，彼人因指当应看月，若复观指以为月体，此人岂为王师月轮？一王其指何以故？以所标指为明月故。岂为王指？亦复不明，亦复不识明知与暗，何以故？即以指体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无所了故，汝亦如是。汝以分别我说法音，以为汝心者， 此心自应离分别因，有分别性。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暂止便去，终不常住，而长亭人都无所去，名为亭主。此亦如是，若真汝心，则无所去，云何离生？无分别性，思则岂为生分别心？分别我容，离诸色相，无分别性，如是乃至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，居舍离等，昧为敏地，离诸法缘，无分别性。
好，那在这一点上哈，阿难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讲跟我们凡夫这个问题是一模一样。那阿难这个时候他又刚才讲了这个佛讲了这个真如和颠倒的问题啊，清净和染污的问题。阿难到这个时候成佛悲救生悔垂泣插手而白佛，我随成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，这个又承认了，妙明心又承认了，是圆所圆满常住心地，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圆心。他又回到哪了？佛说的没有问题了，他这个已经，但是他说那我有这个了啊，我明白这个了，也不生灭了，也不颠倒了，也清净啊，但是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以圆心，圆心跟前面七出真心有没有相似类似的地方？有吧，圆心云所沾是徒获此心，未敢认为本源心地，愿佛哀示宣示原因，把我一根归无上道。说我现在离开这个，我用这个原心，但我也知道这个原心是不是真心，不是真心，是原，但是我没办法离开这个原心求真心，是不是原心嘛？你看嘛，未敢认为本源心地，我是原心，但是我不敢认它。那么愿佛哀悯宣示原因，把我一根归无上道。这一重啊，这一重大家要把它看清楚了。佛告阿难，汝等上仪原心听法，此法一缘，非得法性。佛从这一点说，你如果是以原心听法，永远得不到真心。虽然阿难也承认说我现在离不开原心，我只能以原心，这个原心是不是真心，不是真心，阿难也认为，但是我离不开原心，我拿原心来听这个法行不行？佛说不行。为什么？佛告阿难，汝等常以圆心听法，此法一圆，非得法性，不能得法性。下边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了，止月录。现在这个禅宗啊，就这楞严经就这一段，就这个就是止月录，可见这一段的重要性。如人以手止月示人，彼人应止当应看月，若复观止以为月体，此人岂为王师月轮依王其指？何以故？以所标指为明月故。岂为王指依附不识明之与暗？何以故？既以指体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无所了故。这是指月，指月录的一个本源。这一点懂了，就知道指月录的那个根本就是说这个事儿的，就是明心见性嘛。楞严经明心见就是楞严经反复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明心嘛。那么指什么呢？刚才说圆心，离开圆心行不行？不行。但是你要认清楚圆心是什么，是手指头。如果真的是把手指头认成是明月，那你不光不认识明月，也不认识手指头了，两重啊，两重啊，这是讲两重嘛。所以我们以手指，那这段话大家很容易把它浅化理解，浅化理解。什么叫浅化理解？就认为语言文字都是工具，佛经都是工具，这就是浅化，这就是浅化。就是因为好像懂了就简单啊，是以手指月，不要认指头为明月，就把它浅化了。那么浅化，所以我们读经过程中就在这儿。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，金刚经我们叫正文熏习，正文熏习一定是金刚经也好，楞严经，它通过这个语言模式的时候，你刚开始切入，刚才特别讲了个观念，你观想的道理。如果你刚开始认为我观想就是假想，你成的那个佛是什么？假佛。 你说我观想我是准提佛母，你当你那个心是假的时候，你那个准提佛母一定是假的，你怎么能观出真的嘛？所以你以止至示悦的时候，你那个就是以真心来相应，你只是说你这个是不一样的。一手止悦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悦，你不要想着止，啊，止是方法，所以你刚开始设定是什么？是悦，不是设定，就是你就是见性，你不是说我见止，你见止干嘛？因为这一点很危险，你一错位就变成什么？就错下来。所以我们以苦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重点在哪？师嘛，你不要苦啊，你一直在苦里边，人让离苦得乐，你一直在苦水里泡，感觉学佛了就是苦大仇深的。你以苦为师，让你去觉悟，在苦上觉悟，要苦即灭道，让道上觉悟。你一直很多人学佛，不学佛还好，一学佛苦大仇深呢，哎呀，娑婆苦啊。是，拜托，让苦是觉悟嘛，所以这个就颠倒了嘛。所以一指见月，月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标的嘛。你结果一直在纸上，呀，我们必须要借助这个，就是圆心嘛。佛主，你以圆心听法，此法亦圆。因为你刚才观想，我是假想嘛，你假想就成了假佛、假观音嘛。这个很微细哈，这个微细，大家我相信。因为只能讲到这个份上，就大家应该体会，也不会误解吧？啊，这个一样，这个止悦路在这儿，所以反复说这个事儿，反复说这个事儿，微细非常微细。我特别讲这次啊，跟那个法师啊，那个微信啊，我边在车上还边说，一直啊，当然也很不礼貌，人家开车我就一直讲微信，我老爱讲话，我打字儿，那车上怎么打字啊？因为我就讲，他就讲这个问题，他讲那个王阳明的问题嘛。我说我对王阳明其实不熟了。懂一些小故事就懂了，懂一些小故事哈。他讲了他当然他在读书嘛，人家是法师，就讲到这个问题很微细，特别讲到了，因为南老师对这个很重视，讲王阳明的这个心学啊，心学嘛，他不是这个理学，他是心学。王阳明那朱熹是理学嘛，讲到心的时候，他特别还有个禅师啊，坐禅嘛，打坐他就过去喝。这个和尚啊，这个其实呢没有讲话，他说你讲在讲什么呢？把那个和尚还说了一顿啊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妈妈怎么样？还在不？他在啊，那赶快看你妈。第二天那个和尚去看他妈了啊。这个问题很多公案当然是有探讨，那探讨他就那个法师就跟微信啊就聊起来这个事情，他刚好办了一个这个研讨会，就说起来说那家花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当然就。我说我没有什么想法，我第一个传习录也不熟，翻了一翻而已啊。其中南老师对这个特别认真，张尚德老师对这个特别认真，无善无恶心之体，很容易就划过去。无善无恶，那知善知恶是良知，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。你无善无恶心之体，那我们讲哈，知善。无善无恶的心之体，他这个话的问题在哪？他从第一句话已经出问题了。有没有？我们上次就说六坛经的问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。南老师特别讲，哪个是明慧明啊？哪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？不是肯定话，不是说那个就是明上座和哪个是不一样的。对不对？那两种嘛，那王阳明就认错了嘛。无善无恶心之体，他就归到哪了？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就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。这一下就两重境界啊！你就认死了嘛。上次我们特别说止悦路那个，啊，无畏真人在汝人面前这出入嘛。那个人说啊，这个无畏真人在哪里？他赶快揪着他，速到速到。他刚一逆意啊，就是要第六意识思维去逆意的时候，哎呀，什么无畏真人是干视觉，只是说无畏真人他切入这一点嘛，那个见性的见性，他提出有这个事儿，你去证他，你去体会他，塑造，你不要逆意，不预期你意识分别去把它呈现出来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也加持他，他有他那种增上缘的力量，所以王阳明错就错在无善无恶心之体，他把他认死。 那你知善知恶是良知，那个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他把那个良知，你看传习录把它当成天理，把它当成什么，把它当成究竟了，把它当成这个心之本体了，就是知善知恶怎么是心之本体啊？心之本体是不是善恶，不在善恶之中，但是知善知恶啊，你还不能说到这儿为止啊，哪个是名上则本来面目？他就要让你推进去，推进去的展现没有答案，那个答案是什么？全体展现。如果有一个答案，那个答案就是什么？局部的。有答案就是局部的嘛。人说相为什么不能着相？相，我们山的相，山是不是水？不是水。当你说山的相的时候，就是代表局限。这个是不是山？不是山。对，只要说落到相上，就已经局限了。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为什么？你局限了嘛？你这不是真实？真实是一切涵盖嘛？你因为不，你为什么说凡所有相就是虚妄？因为你只要说是相，就是局限。说杯子，那杯子就不是手机嘛？所以你这个相就不是嘛？所以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推进去。哪个是名上座？所以参禅嘛，说，哎呀，我懂了，我这个我懂了，你懂什么了？你，所以那个话头很多，那个徒弟说拿刀，比如说告诉我什么是答案，有答案吗？有标准答案吗？这不要高考了吗？说禅宗有没有标准答案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在日本有，在韩国有。那七成法师说，哎呀，这是他们怎么搞出来的？有公案嘛？你答公案就背啊，600多个公案呢、啊。日本到最后没有办法禅法了，他一直是他考公案嘛，他到最后都标准答案出来了。所以圣严法师虽然在日本学的禅法，说，哎，我还是中国禅法，这个好像这就已经抑制了。但他的规矩很严，日本人黑黑的，说嗨嗨的，那个意志力规矩什么严，但是禅的那个精髓都被他。那早期宋朝当然也有了，那个日本的有一些大禅师有，到后期到现在你没法看了。铃木大拙好不容易有一个男老师说，哎呀，青蛙掉到水里不动不懂，其实什么答案嘛，你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东西就是相，一念不生全体现嘛，他让你全体整个，那你的相，你有限就被局限嘛，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清楚嘛。所以他在讲阳明的时候，为什么问题在哪？我就想，哎呀，你这个什么啊，就聊的，哦，我说师傅，我要出门了，就聊的很嗨的。他因为他是专门读这个，他读这个的时候，他在哈佛他们办那个中外的那个有一个交流会，就说到这个问题。他也在读《楞严经》，我也参加他的《楞严经》嘛，他就特别就问我，我就跟他私聊，在那上不好说，我就跟他私聊，就说这个问题。渐渐知识就下边那个是在下边，其实都是一个原理。你不要认到那个知，不要认到那个就是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干始觉，那灵寂都说。但是灵寂为什么？灵寂禅师为什么会说唯有真人？你怎么契入嘛？就是有这个东西，就是有这个见性，就是有这个妙明真心，肯定的是这个啊。但是你把它落死了，就变成什么意识形态了？就是妄想了。就是刚才讲的，你一落到意识形态，有个清净，就必然有一个什么不清净嘛。好，所以止月路的止月，这个我们就讲到这，你还再去，咱们再去透它，经文先放这儿，是吧？然后如意若以分别我说法因为主心者，现在说圆心嘛，你以为此心自应离分别因有分别性，是不是？在圆上你根本没办法。啊，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暂至便去，终不常住，而长亭人都无所居，名为亭住。因为缘法是什么？你如果你的真如是这种因缘法，那不得了了，缘一生灭，真如也生灭，是不是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随着因生，因生有了真如有了，因生灭了，真如也灭了。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旅客，这个是真的。明见这个是真的、啊、见性啊，不会是这个此一如是，若真如心则无所惧。这个真心嘛，有没有去啊？来啊，去啊，我们叫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啊。这个时候不要打妄想，有一个东西叫不生不灭不增不减，很多人犯心经啊，哎，我都说这个害人无穷啊，你就是经文不要乱解释好不好？他就会把那个不生，有一个东西叫不生啊不灭， 啊，不增不减，有那么东西吗？哪有那个东西呀？啊，很多人就会把它又落在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你落那个东西就已经出问题了，这个很微细，有时候读佛经这个一划过去就，所以读南老师东西啊，那真是过瘾啊，很透。那为什么南老师修正？他学者有过，他在文字上完了完就说佛经是矛盾的，这个是怎么怎么，哎呀，我怎么矛盾啊？矛盾是我们的心嘛，啊，好，下边一样嘛，离住色相无分别性，如是乃至分别都无，那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啊，居舍离昧为名，但这个是分别都空的时候，还是什么离住法缘。无分别性，离住法缘无分别性。你如果离开这个缘，离住法缘，你我真心是不是随着缘的分别来起伏？不会。所以有一个祖师叫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学道之人啊，我们都学不识那个真心，只为从来认什么识神，就是为识的识。你把那个识，把那个良知，把那个能知当成什么？当成了本性了，无始劫来生死本，生死痴人唤作本来人，痴人嘛，愚痴啊，他都不是本来嘛，你把他错认成这个啊本来人了，他不是，你是把那个识神，所以那个知啊，那个知是不是不是嘛？所以佛家就是特别讲，也不是识，也不是知，叫什么智。他可以区别，要不然那个致良知嘛，那个良知到最后是天理，又是什么心之体，那个就不对嘛。所以南老师特别，但南老师讲这个也冒很大危险，因为阳明学是蒋介石，蒋介石是很，那你在人家那个台湾你说这不是给总蒋总统不给面子吗？所以南老师讲也故意是讲给他这个没有透，那所以台湾他起不来嘛。那这，因为他是理学心学的东西，其实蒋介石啊、在这上面还是不透，也不是说这个，起码南老师说他的问题就在这儿啊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念。
则如心性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？阿难言：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，则如来说妙明圆心，云何无还？唯垂哀悯为我宣说。佛告阿难：且如见我见金明圆，此见虽非妙金明心，如第二月非是月影，如应谛听，今当是如无所还地。阿难：此大讲堂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，则有明耀；中夜黑月，云雾晦明，则复灰暗。互拥互有之隙，则复其见通；强与之间，则复观拥；分别之处，则复见缘；空性之中，便是玩虚。昏薄之
相，薄
嗯，
底下是玉
薄。玉薄之相，
玉薄之相，则于
玉薄
成绩勤，成绩脸分，又观亲近。阿难：如贤看此主变化相，吾今各还本所因处，云何本因？阿难：此主变化云还日轮，何以故？吾日不明，明因属日，是故还日。暗还黑月，通还互拥，拥还强，还原分别，还虚还空，玉帛还尘，清明还己，是则主世间一切所有，不出思类，如见八种见金明性，当欲谁还？何以故？若还于明，则不明实，无复见暗，虽明暗等种种差别，见无差别，如可还者，自然非如；不如还者，非如而谁？则知如心本妙明净，如自迷闷丧本受轮，余生此中当被飘若，是故如来名可怜悯。
对，这个时候就是说完这个有个重点哈，是刚才说了那个指月那个月哈，说阿难啊 啊，则汝心性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？这个是这个疑问。阿难言：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，则如来说明，说妙明圆心，云何无还？唯垂哀悯，唯我宣说。说那个真心，他为什么他没有还呢？他要问为什么，是吧？佛告阿难：切汝见我见经明圆，此见虽非什么妙经明心，如第二月非是月影，汝应涤听，今当视汝无所还地。这儿说了个什么呢？我们讲指月路啊，它月的三个层次。南老师说，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第三重头位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妙明真心，就是指那个真月。妙明真心就是那个佛，我们不是佛性了，它已经是真正的佛是什么？就是月，明月就无亏嘛。我们观心月轮，观心月轮其实是不是可以修法？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本体，但是你不要认成这个就是，要不然下边不要修圆满次第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明月，那个妙明真心，然后他用了一个，就是你捏这个，就变成了那个月之后，你分出来了个月影，如什么？第二月非是月影，这个月是什么？这个月其实是那个真月，还是那个月，但是这个月你只是看到月的影子。这个影子跟下边那个水影还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。我们有一个近视就知道这是复影嘛，就是一下就重影嘛。那个重影和那个投射到水里，那一个脸盆一个月亮，一个江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嘛，还不一样。所以说你切汝见我见经圆明，此见虽非妙经明心。入点，所以哎，这个就指的手指着那个是不是真心？其实是第二重月。那个时候为什么第二重月？还不是本月，还不是。但是先认这个佛把那个层次次第就拉开说了。所以很多人说哎，也一物啊，一物更不在物，就是其实是为什么一物更不在物还要修三观呢？就是这样，因为是月的投影，月的这个重影不是投影，我们现在都是投影了。还没有回到重影，重影之后重影也没有回到真月。第二月非是月影，看见了没有？不是月影，这个有差别哈。其实后边还有讲，汝应涤听，今当视汝无所还地。八环遍界，南老师特别重视这八环遍界，十番显界里边这是个重点啊。八环遍界，这八个环界其实八个是什么？其实是四类，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明和暗相对，什么通与色相对啊？通与色相对，物与空对，浊与净对，四对八个，八环边界其实是还了四对。你把哪四对还了？把这个明和暗，阿难自大讲堂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，则有明耀；中夜黑月，就是白天是这个明嘛，中夜黑月，云雾晦明，则浮昏暗。啊，互有之隙，则复见通。这个是通和这个不通嘛，这是有个缝嘛。强与之间，则复观庸；分别之处，则复见圆。完虚之中，偏是空隙啊。这个你这个物和空的相对啊，便是空隙。玉薄是什么？薄就是那个尘嘛，灰尘嘛，就是雾霾了。其实，则啊余昏沉。啊，成寂敛气，又观清净，那就是啊，就是那个，无因晴空嘛，就是其实是什么几对儿？明与暗，通与色，物与空，啊，浊与净，就是其实四对八环遍界就还了四对儿，就把这四对都还了。阿难，汝贤看此变化相，五经各还本所应处，云何本应？阿难，此处变化，明还日轮何以故？明总有一个落处嘛，你因为有太阳它明嘛，啊，无日不明，明因主日，是故还日，暗还什么黑月？黑月其实就没有月亮嘛。它为什么叫黑月？这个说它不是说没有月，这佛是佛经说多好，黑月就是被遮住了，黑月。那按理说没有月，其实哪没有月？就是遮住而叫黑月啊。通环互有，因为有窗户才通嘛，啊，拥色。啊，拥环墙，因为墙它就堵了嘛。啊，圆环分别，完虚环空，玉帛环尘，清明环寂， 则住世间一切所有不出四类，汝见八种见经明性，当欲还谁？你能见的这种八种明性那个见经，他还给谁？何以故？若还于明，则不明时无复见暗。你还到明，那暗你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你还给明了，他这个见经是明中产生了，那你就肯定看不到暗吧，对不对？你还到这个相对的一方，那另一方他就看不到了。啊，随明暗等种种差别，见无差别。住可还者，自然非汝；不如还者，非汝而谁？七处之心前面有没有？缘所宜者有没有？前面也讲，跟这个相呼应。所以你一定要拨尽拨尽，把那个缘拨到什么？拨到无所拨。所以中观就是这样，他用剥离法。所以打坐的时候就用剥离法啊，念头嘛，你归念头，哎呀，就是贪心，好，把它归类了。这是嗔心归类，一直归类，归到没有归了，没有一个东西了，那个东西呈现。所以物来则应物来，到最后说了一句话，哎，什么什么魔来魔斩，他其实说这个道理呢，就把一切东西你可以让都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，拿掉无可拿出，这是一个行法修法，不要再光在理上去。这个这是打坐疼吗？疼啊疼，我知道疼，好。玻璃啊，这个嗔心玻璃，到最后了，你去想吧，它参到没有玻璃处了，那个时候啪一下趁虚而入，那个展现了，那个圣严法师就是这样嘛，他遇到那个灵源老和尚的时候，看到这一段嘛，遇到灵源老和尚的时候，他是圣严法师是在这个大陆出家嘛，那个时候征兵嘛，
对，
又被他有什么特种兵通信兵嘛。他结果到台湾了后，他说他在部队上叫他和尚，又不吃这个又不吃那个的，又不跟人家怎么样，就像个和尚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就是出家人。这个林丹一直是出家人。他说因为我这个不当部队我过不来嘛，还没有钱啊什么的。他想还俗啊，不是想还，他想出家，不给他出家。为啥不给他出家？他是特种兵嘛，特种兵不能出家，你通信兵不能出家的。他就找关系啊，找这个找那个，最后还找到这个，好像找到上层的一个关系。他那个时候他就住到庙里，一天到晚他就退伍了之后啊，不让他退伍你也不能出家，就找，他就一天到晚在东出老人。就有一次啊，就是那个灵源老和尚在那个东出老人那挂单，他说：“哎呦，那这个灵源老和尚清净，那是虚老和尚的那个弟子呢，其实是算是法子，法孙，就是还是隔了一辈儿。”就是灵源老和尚，但是灵源老和尚从辈分上，他是直接请问虚云老和尚的那个开示呢，他就问嘛，那一段特别有很就问，老和尚你入定是有心入定还是无心入定？就是灵源老和尚问的，那个时候，那个老和尚就给他开示，那真的是打开了，他说你是有心入定还是无心入定？你有心入定，那你这个定是有心的；你无心入定，你这是茫然无知。这个虚云老和尚答得很精彩，大家就可以看那个虚云老和尚开示录啊，非常精彩。灵云老和尚在这儿得了虚云老和尚的印证和法，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辈分嘛，他不是老和尚的直接的法子，是他是老和尚的徒弟的徒弟，但是他的这个见地很厉害，就印证了，就给他传的这个灵机一脉的法，就是所以灵源老和尚得了虚老的这个真正的传承。那这个时候那圣严法师当然知道了，就围着老和尚就问东问西，然后挂单嘛，挂单的时候他俩住一个屋，住一个屋，那一个屋很可怜，因为当时不好住嘛，就住一个帐篷。那老和尚，我那怎么睡觉？他说不要睡了，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。那个老和尚，我很累了。他说这机会难得，就问吧。然后老和尚好，就问吧。那个老和尚很胖嘛，那个时候还很胖，那圣严师傅那个时候还出在家人嘛，那个就哎呀，就放开了问，这了那他学佛很多疑惑，很多什么就问，问到最后了，老和尚说就没有答，说你一块问，问完了总体答。他就问到最后了，说你还有问题没有？还有，再问，问到还有问题没？没有了，你再想想，我一块答你，保证你满意。他就问到最后说真的没有问题了，师傅，我就是这些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了。他让你再想。想到最后了，想了半小时还是没有问题。这个时候老和尚说放下，就大喝一声放下。他当时啊，那个圣严法师这是一股醍醐灌顶，你刚开始说放下没用啊，他很多问题啊，到最后都没有问题了嘛，你还有问题了？没有问题了。还有问题？没 没有问题，没有疑惑了，放下睡觉。睡觉，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法睡啊，那个就兴奋的就不得了，他就明白了，那个明白是真明白了，他其实是那个时候是奠定了他真正的那个出家了以后，那出家一路他六年闭关嘛，六年闭关，他就是到最后他认祖归宗嘛，他在日本啊怎么学，到最后他就找灵岩老和尚说，我其实真正明白禅法的东西就在那天晚上。老和尚当然知道了，你就是那儿明白的，你就对了。说那他就给他磕头嘛，也没有什么仪式，磕了三个头。老和尚说好，我灵寂的法就传给你了。其实早就你就得到了，早就得到了，得到了后你得到了就你为什么还要六年闭关？见精明醒，你这个还要不断打磨保任嘛，还要不断透脱啊。很多人学佛啊，要么狂了，哎呀。就打坐去好不好，就是你懂得这个又怎么样，生死不得，生死不了，懂得这个都没有用。所以你看禅宗祖师，你懂得这个你了不了生死，你只是懂了嘛，你没有行嘛，没有证嘛，你只是懂了而已啊。我跟你说懂的人有没有，不多，这个懂要心性上懂，不是说文字上懂，那个只是狂而已，那个什么懂啊，对吧，到最后成了坏蛋了，就是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讲一定要在这上去透彻，啊，透彻，在这个上面八环遍见，八环遍见，南老师这其实经文很明白，就是一个环嘛。刚才是那个灵岩老和尚干什么的？还他，啊，明还明，暗还暗，通还通，啊，色还色，墙是因为一个墙堵住你了，你的心性被能墙堵住，后边其实还很精彩，因为我们讲身为什么扩大，你那个墙会挡住你的真如性吗？但是我们就会挡住，我们的心一下就罩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叫心底无私天地宽，心底无私，其实你那个天哗一下就亮堂了，一下就天宽地阔了。你的心要做到那个亮堂堂的时候，那是觉受啊，不是你想象的。哎呀，整个就通透了，整个通透了。说那个觉醒是不是在明中暗中？说有一团光啊，怎么怎么亮？那个，把那个光拿掉，你的真心在哪里？就是玩这个嘛。不是玩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你见地修正全部在里面，透透透透的。那我们所以南老师说，哎，明月那个憨山祖师说呢，明月莲下转身难，因为你在那个光明镜出来，别人还没光明镜呢，说还想光明镜，你光明镜你拔不出来，你那个真心还在明中咋办？明月莲下转身难，就在这儿嘛。所以一定在那个明上，你不光明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你说，哎呀，再悟了以后再迷，那就根本没悟嘛。你迷了，你悟了怎么迷？所以我就现在大家想迷的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大家给我用全部的功力把它忘了，谁做得到？你明了，你给我做做看嘛。我都不要说佛法，就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你给我忘了，假装你不知道，你不可能的。一加一等于三，你没办法，我给你洗脑都不行，就是一加一等二，忘都不行，忘不了。所以你说迷了，你说明了想迷，假装迷，迷不了嘛，你心里就清楚嘛。真正获得见，除非你不知道，真正就不知道他迷嘛，你知道怎么迷嘛？啊，知道不会迷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你说。我假装不知道，你假装不来嘛？你说我想忘掉，你第二天一醒来还是知道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催眠师说可以催眠，我说催眠师啊，那只是一时，那没有办法，他还是会知道，他只是一时，他那个，但是为什么有些这个投胎来了以后又迷了？因为什么？为什么迷了？就是那个不透，说真正迷的时候，他投胎也不会，入胎也不迷，啊。不入胎不迷，那有些大菩萨来，他真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叫流惑润生。流惑润，他知道他就是他是给你表演来的，他就是这叫什么？所以佛教利用了个词叫示现，他不是假装，叫示现，他就是这样。菩萨来他迷不什么迷不迷，在他来说没有什么迷不迷，你不要拿迷和不迷来形容这个事儿。下边楞严经讲的很多，大概差不多，我们时间。因为是九点，就又拖了七分钟，因为每次拖堂。